那今天是我们诗歌书的最后一本啊，最后一本，你们这一星期应该觉得很轻松吧？因为只需要读八章而已啊，然后那个而且有几章都特别短，所以一下子都看完了。可是可能看完也没有抓到什么头绪。好，没有关系，我们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那个这些。我们经过介绍之后能不能对雅歌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一大早我们能够到你的殿中，主啊，首先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让弟兄姐妹借着一周的读经能够在今天总结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我们求你赐智慧给我们，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祝福以下的时间，也祝福这一个读经班的班级，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真能够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将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是雅歌，总共只有八章而已，所以说容易读，应该说容易读得完，但是读的时候有时候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雅歌呢，他其实他的原名啊叫做歌中之歌，就是说英文名字，大家圣经有没有英文名字？ Song of Songs 就是歌中之歌。但是我们知道说当那个他们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之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歌中之歌，甚至是至圣所的英文叫做什么啊？ The Holy of Holies， 对，所以就是什么之什么，这是讲是最高级的。所以他其实虽然说是歌中之歌，他的意思也就可以如果用翻译的方式可以把它翻成是最佳之歌那有一些那个译本呢也把这一本书称为是所罗门的歌，所罗门的歌，因为怎么样，第一节怎么说呢？
所罗门的歌
就是歌中的雅歌，所以这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那这其实就是雅歌的名字的由来。那个他这一卷书呢，他是情爱之歌，是最美的歌，爱情没有掩饰，两情相悦然后一切的遮掩因为两情相悦就都可以除去了。所以雅歌是非常真诚，甚至到一种赤裸的境界，然后却又是极美的诗句，来叙述男女之间的爱情。然后这首歌中之歌是这么开始的哈，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就是介绍说这一卷书叫什么名字，所罗门的歌，之后直接进入，就没有说我从哪里经过看到哪一位美女，然后渐渐的去跟她认识。她一开始直接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信息，就讲到爱情，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雅歌这一本书呢，这一卷书呢，它里面就是有许多的专门特别就是在讲爱情的，而且一开始就是 make no secret about it， 就是很直接的来讲爱情这件事情。那有一些看法，就是说中文圣经译为这个雅歌呢，有可能是那个怎么在跟中国诗经有关系，因为中国古代的情歌呢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那所以曲当中一个字雅来翻成这个雅歌，有可能是跟情歌有关系那我们也觉得用这样子来看的话，雅歌也是翻得非常的贴切，而且还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我自己本身觉得雅歌这样子的翻译，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比歌中之歌还要更有意境一点，所以个人是很喜欢雅歌的这个翻译的名字。那雅歌的作者是谁呢？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所以一般的认为就是说这是所罗门的嘛 那所以可以解释为所罗门写的歌，或者是所罗门为所罗门而写的歌，或者是有关所罗门的歌，这个都是各种不一样的解释。所以到现在呢，这个雅歌的作者大家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有些人按照他的那个文体，他的写法会觉得说，诶，好像也不完全是所罗门时代的那个时候写的。不过其实跟那个传道书一样哈，我们就说也有人说可能不是所罗门那个时代写，但是我们要了解所罗门的时代跟很多国家都有彼此之间的那个交流，所以能够去吸收很多不一样地方的地区性的这样的风格，这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他是谁写的，这是一篇关于爱情的歌其中有人生的智慧，那这个人生的智慧就是爱情。爱情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美好的这里有一段截取了一段雅歌里面很漂亮，在最后的地方写的很漂亮的一段话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在讲到说这个爱情它的强大人生刻骨铭心，甜美满足无过于爱情。那你看现在如果电视要卖座的话，就是要搞一些那个有一些感情戏在里面，大家才会想看，因为是刻骨铭心那抓住爱情乃是智慧人，因为抓住了人生的幸福。当然我们这边说的是正确的爱情如果是随便的放纵的话，那就不是人生的幸福。我们在箴言的时候就有读到要如何对爱情要忠贞，对不对有讲到说那个妓女对人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爱情是神所赐给我们很美好的事情，在人生当中可以享受的一个很好的人生幸福，但是就是要抓对的。那如果抓住其他事物而放走爱情呢，是愚昧人，因为他放走了人生的幸福。那偏偏这是现在的社会上呢，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人可能会觉得说什么东西比较重要，我看这个东西胜过爱情。可是呢，我们要从雅歌呢再次来感受到这个爱情的美好它对我们人的好处。雅歌里面的夫妻关系雅歌呢是和夫妻同看，但是我说句实话，我好像就没有跟念家同看过几次我有跟他分享过里面一些那个里面一些经节，但是没有说两个人一起同看。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读雅歌会容易落入一种问题，就是看的时候呢心里面觉得哎呀觉得有点那个疙瘩，这怎么写的这么露骨啊，然后但是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入这个情境里面，用一个第三者在看两个人相爱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感受到它里面的美。或者是我们不只是用一个第三者的方面，如果你把雅歌在看成是自己儿女在跟情人写情书，看起来更火大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把自己读进去那我们有当中有已经结婚的夫妇们就可以以自己的对象来思考，我们当中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来思考看雅歌这一位苏拉密的女子，她是一方面渴慕爱情，但是一方面如何保守自己的贞洁。那个最后牧师最后这边又写一句说有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和那个奶瓶尿布当中忘记爱情的那个爱情的夫妻，所以愿天下怎么样眷属忠诚有情人一光写错了，写反了，这不是我写的，这牧师写的，但是大家能够看出这句话的意思吗？有时候大家成为眷属之后就变成无情人了，对，那希望我们能够借着雅歌就是 大家要小心啦，就是怎么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有你是深有同感还是觉得说我完全战胜这个问题对，希望大家能够借着雅歌能够看重看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愿天下眷属终成有情人夫妻之间能够保持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感情。好，那这边我想要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雅歌的解释，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听到雅歌在讲的话是跟人的爱情没有关系的，然后讲的都是神跟人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就是从小是基督徒或者是当基督徒比较多年的，你们所学习到的雅歌是什么样子的？哦，都是神。其实一般在犹太人的传统，他们那个拉比们解释雅歌的话，一样是把这个看成是神跟人的关系啊，把那个良人呢、就是这个丈夫呢，看成是神，然后把这个佳偶呢，或者是这个女子看成是人，那我们或者是说看成是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怎么样跟神来互动，这是传统上面的一些看法与教导。然后变成新约时代来临之后，基督信仰来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把雅歌看成是基督和心腹，是不是？这个应该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那我在这边想要讲的事情呢，是这个东西这不是有错，可是当我们硬是这样去看它的话呢，因为雅歌是一个诗歌，可是当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看神跟人的感情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把它变成教义化，可是拿诗歌的东西来当教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危险，而且拿诗歌来看那个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牵涉到一种所谓的灵异解经。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灵异解经呢？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灵异解经就是这个字面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背后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那说到属灵的意义，可能大家就会有各自自己里面心里面觉得属灵的意义啊。我在预备雅歌的时候，我有去看了一些注解，那有些真的是写让我觉得真的是天花乱坠啊！它每一个字呢都是有它的意思，牙齿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牙齿象征人跟神怎么样的什么关系？我看了我都在班上都还不敢拿出来讲，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领受太深了，这个到这种功力，那就是因为牵涉到灵异解经的话，变成你怎么讲都可以了，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首先呢先从字义上面来看说它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之后是可以衍生的。其实雅歌它所最主要在讲的内容是什么？爱情。那我们就好好去享受去明白它这边教导我们男女之间的这样子一个真诚的爱情，那之后我们从当中可能可以去得到一些启示，得到一些启发，是哦，这个东西我可以来当成我跟神的关系。但是这个基准在哪里呢？这个基准在于我从圣经其他地方可以看到一样的状况，我就可以拿这个来解释我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把这一本书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句都是这个良人就是谁。就好像我们读到最后会看到这个良人来敲门，结果女孩子不开门，然后女孩子不开门之后，那个最后反悔了又开门，那良人不见了啊。那大家想说哇，耶稣来了，他敲门，结果你不开门啊，你不开门之后你等没多久就不见了，然后这个你的后果怎么样？出去就被打了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看法。我也不好说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可是我觉得说他像雅歌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最后一句话，那个对，雅歌的最后一节说14节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读这句话就觉得心中向我的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快来。可以，因为圣经有这样子的教导，是不是？圣经有让要愿我们期待主 的快要再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先从字面上面要告诉我们的什么东西先去学习。爱情就是爱情，不要回避，不要说啊，这个是那个儿女私情的东西，我们不看，我们一定要把它硬解释成啊是神跟人的关系，再来看这个经文。反而呢，我们是从经文上面的教导，我们来明白，那来了解学习爱情。那之后，我们从当中的一些字句、一些那个所形容的，我们根据这个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就是说，哎。没有错，这其实跟神跟人的关系也是啊很类似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从当中有所得着，有所学习啊。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最后一章的第六节，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一节，就是不是第六节，这边讲到说爱情如死之坚强，然后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我们知道这边是用平行的写法，对不对？那结果爱情之后的平行是记恨，那这里是讲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说一个真正的爱情，而且是有归属的爱情，就比如说我们这样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是有所谓的那个 exclusiveness， 就是有那个单独的权利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个怎么忌邪的神，神不愿意我们去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就在神的眼中就像是犯奸淫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明白他的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忌恨也可以翻成是一个激情，因为爱到很深的时候是不容许有其他人来干预，来渗入这样子一个感情。好，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从圣经别的地方能够找到的原则。那我们读的时候是先从爱情来明白，然后从当中再学习我们跟神的关系。大家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不然你如果真的是要用这个灵异解经呢，把里面的每一个经节、每一个经文都解释，有些地方说不通。对，这个你如果把这个良人全部当成神的话，你觉得说他有一些举动怎么看起来我也搞不清楚。好，那个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了解他是诗歌的题材，他是一首歌，他是那个很 expressive 的。然后第二个是他讲的是爱情，那他讲的爱情我们先学习，我们从这当中看到说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的另一半来享受这个美好的爱情，然后再从这当中再去学习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雅歌的读法呢，其实以前读雅歌是很困难的，我觉得现在读雅歌容易一些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如果比较新的版本的话，圣经上面会帮你们写说这个是男的说的话，女的说的话，众人说的话，有没有？有哪些人圣经上面有这么分的？大概有一半的人哈。那所以这样子读的话，因为读雅歌最困难就是说这到底是谁在说话啊？你除了他在说我的良人，你就说这是女的在说话啊，我的心腹知道这是男的在说话。那可是有些地方没有讲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分辨。那现在呢，因为他们就是新的译本有照这个希伯来文，他讲他看他说的话，他里面的那个对象用的是雌性还是雄性，来分辨说这是在对谁说话，来做这个分辨，他们就帮我们做这个规划，读的时候就会容易一点了。所以那个雅歌中呢，这三个声音，男女跟群众呢，这个如果能够分好的话，读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好，读雅歌的时候呢，分段可以用这个歌来分段。哎呀，我这个 slide 的版本果然是旧的版本，没关系啊。这边的分段是用歌的分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上面有没有写啊，第一首歌、第二首歌，我得有这边所讲的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半那个的第七节呢，是第一首歌，它就是有分一段一段。那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 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然后看完之后呢，把它变成，如果是把它看成是一个那个爱情影片的话，就是你把这每一幕看完之后，你就对这个这一对新人他们的感情呢，就是有一个理解，知道说他们是怎么样的那个，什么样子的感情。但是我这下一张 slide 呢，有一个东西跟大家分享，是上次云科教雅歌的时候他找到的这个表格，这个对我来说真是帮助太大，这个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但是因为雅歌的那个分段呢，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说法，因为主要是它不是按照顺序，然后它又有分几首歌，然后它那个你们读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说两个人爱情追寻，然后结婚之后怎么又找不到人了，好像那个中间有一个高潮，所罗门好像来迎亲了啊，然后两个人彼此享受爱情了，好像就感觉已经进入洞房的感觉了，然后之后又那个良人又在外面敲门，让我进去吧，然后之后女生要去找这个良人，会觉得说怎么一下子进一下子又分开了，然后最后变成那个女子的兄长又在那边讲说啊，我们这个小女子还没长大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分段方式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来了解，因为它的那个形式上面有一个平行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是不是有那个期待跟拦阻呢，期待一开始有很大的期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愿。第四节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愿。是不是用期待，希望你这么做，对不对？那是什么拦阻呢？第六节说了什么？第六节这边说到说，我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使我看守葡萄园，然后下面那句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葡萄园，我们看了雅歌之后就知道说，女子用雅歌里面用那个葡萄园这个字来形容女孩子自己本身啊。那葡萄园也代表是一个那个家庭的一个产业，所以她好像在看顾这个进来这个家庭的产业，但是她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幸福啊，个人的感情呢，她就变成因为她要看守这个葡萄园而无法去经营自己的感情。那所以这是一开始有的拦阻，就是我们也从翻到最后就知道说，为什么他的那个弟兄呢，好像把他顾得紧紧的，是因为觉得他年纪还小，还没有完全成熟，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期待跟拦阻，那但是他其实跟最后有一个平行，最后第八章也是有第八章也是有期待，可是第八章最后呢？是有一个转折点，跟一开始不一样。一开始是期待，但是有拦阻，所以我一直想要去见你，可是我还要那个看顾我的那个葡萄园呢。那我自己本身就要想办法去找你，你到底在哪里？我不是那么自由的人。第八章一开始也有期待，然后也是有讲到他的兄长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说，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这说怎么样，就是他还年纪太小，我们要把他看顾着，我们要把他保守住啊。可是接下来马上第十节的时候，女生就讲了这段话，就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啊，好像是说兄长这边还顾着，但是女生说，我是强，我的良乳在其上，我的良乳像在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边讲到说，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成熟了，其实 I'm ready to go， 那也得到接纳了，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那这个平安的意思是有那个幸福全员 啊，或者是说得到完全的意思。好，所以那是一种接纳。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说，一开始是有这个期待与拦阻，但是那个最后呢有这个期待与接纳。那我们继续往中间看，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二章的前面有赞赏之歌。在讲这个新郎跟新娘在 back and forth 说你有多美，对不对？然后第七章，第七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赞赏？好，但是主要是对身体的一个赞赏，对身体的一个歌颂。那我们再翻回来第二章的第八节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二首歌，这边有所谓的细赏，就是他一方面呢期待，然后一方面呢他要讲到说他这个良人，他这个家人的美。然后第三章是寻索，第五章也是寻索。那在中间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是一个高潮，一个迎娶的动作，再加上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一开始，这个已经可以算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个最高点。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这我们要回到前面去看，我们先看十六节。新娘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所以为什么要吹北风，为什么要吹南风呢？让我冷一点吗？不是吗？啊，是要让其中这个香气散发出来。因为他在这个整个雅歌里面一直有 讲到这个香气啊，使香气散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那本来我们说这个园本来应该是这个女生的，对不对？她自己的葡萄园，她这个园子，她说愿良人进入她自己的园子里来吃她佳美的果子。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然后旁边呢就有人歌颂，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是那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或者是说群众。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舞台剧或者是歌剧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美的，这个女的这么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男主角这个时候就讲他进来了，他享受了。所以一个邀请，一个享受，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有那个群众的大副歌大合唱啊，来歌颂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爱情。所以这是雅歌里面算是一个感情的一个高潮。那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什么有一点分分合合的感觉，因为他在这个东西它的那个结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平行。那我们从这一点就来看到说，如果是说在第五章的一开始是所谓的那个这一对夫妇他们的洞房的这样子一个时光的话呢，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呢之前他们的互动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我不知道大家读雅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那个有一句话啊，叫做我翻过头了。有一句话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有没有看到这句不止出现一次哦？而且这个每次都讲到是说到一个人的感情到一个那个一个高潮快要不能自我的时候，这句话就跑出来了。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前面讲什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哪里呢？第几节？第二章第七节。那我们从这边往上面看，我先看第五节。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然后他的左手在我怎么样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你们说，哎呀，这快不行了。结果这边讲到，就忽然间是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像这里呢，就有一个那个冷静下来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要让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他。Don't push it more. 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什么？
第三章第五节。
第三章的
第五节。
第五节。讲到说 OK, 那第三章第五节前面讲了什么东西呢？我刚离开他们，他这时候在找谁啊？找他的良人，对不对？我刚离开他，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进入我母家。那这是那到怀我者的内室。所以这边讲到的，我们不要只注重在看那个内室这个字，我们要看到说他是带到他的家庭，让他来认识，更加的就是把自己坦诚在他面前，就是我希望你能够认识我的这个家庭。但是这个内室呢，或者是我们如果往我们大家把这个夹住，我们再往回去翻，前面也有讲到内室，在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说王带我进入内室，对不对？那我们也夹着，我们看第二章的那个第四节，他带我进入筵宴所，这个其实是跟内室是同样的。那这在讲的都是一个享受爱情的地方，我们不要想到看到内室就觉得是一个要做什么事情啊。那的确是人跟人之间会有这方面的诱惑，所以我们看那个他进入内室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哦，这边又好像又叫了一个咔。好，然后那个接下来出现是什么时候呢？第五章的第八节。第五章的第啊不是对啊，不是这个。第八章，对，第八章的第四节，是不是？那他上面说什么呢？哦，跟前面一样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用那一种戏剧的效果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人在那边享受的时候，然后那个就 fade to black 这样子，但是接下来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把这个意境看一下好了，我们回去第一章好不好？对不起，我跳来跳去，因为我是 expect 说大家都把它读过了，对这个是有印象的。好，那个第一章的最后呢，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所以这边是谁在说话？那个女子在说话是吧？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这个叫做船子。啊，那这边讲一般人就一看到床榻又觉得说哎呀又紧张了，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很美的。两个人就去约会，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下，诶，这里当成是我们的家，上面就当成我们的屋顶，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好好去享受这样子甜美的爱情，是很美的。而且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呢，是那个就是跟大自然有关系的，在雅歌里面他们拿来形容的就是跟大自然很有关系的东西。那我自己本身觉得是这种意境是很美的。那其实我一直在讲说这个女的是有贞洁的， 那大家就说他们明明就是老是在一起，然后又是内室又是那个床榻的，怎么可能撑得住呢？那我们一直看到说到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地方，他们才是有所谓的去享受这个他园内的一切。那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人读到说哪里有讲到说这个女孩子其实是有贞洁的？有没有人能够？其实不止一处哈。嗯，好，我的妹子，我第四章第十二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什么样？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这边讲到说，它其实是非常有贞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最后一节。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怎么样？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他为他保存住一切美善的，他为他保留住。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到这两个关系。那我这边再来讲一下，就是那个这个雅歌的这个欣赏呢，当然我们刚刚有看到平行句，然后他有用许多的譬喻法，是不是？那譬喻法里面就是有所谓的明喻、隐喻、借喻。那我当然我不是学这个语言的，但是明喻当然就是说你像什么，你像什么。好，然后隐喻的话就是直接拿一个东西来形容一个人，但是并没有用像的这个字，就直接把它拿来当成是什么。那借喻就是整个事情他都没有明讲这是谁，可是呢你读的时候就知道说他这边说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是读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东西呢？因为雅歌里面有太多的比喻，然后太多的形容的东西，那我们要了解说这跟时代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要说因为雅歌是那个情歌，所以我现在要去追哪个女孩子，我就拿着里面的这个字句啊，说你的那个，我说你的身体像棕树，那个人夸啊，或者是说什么像，就是有很多的形容的东西啊，回来啊。对，你的腰如麦子。那其实这个麦子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因为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麦子我们能够想象的说，这个用麦子来形容腰，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麦子可以随风怎么样飘逸啊，所以会有这个会摇动的这种效果。那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说，但是它形容眼睛用什么鸽子来形容，肚脐用什么用酒杯来形容。那我们用这个时代却就是很难想象，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说它用来形容的各种东西都是非常 desirable 的，是当时看为美看为贵的东西。装满酒的酒杯是看起来是让人家想要去喝想要去享受的啊，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他的身体啊，用果子来形容，用那个很多时候是用像头发的时候呢，他用来形容会想到羊，对不对？那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地区的羊多半是黑色的羊，所以用黑色的羊来形容他那个发色是非常乌黑的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比喻，那在雅歌里面呢，我们所看到他所用来形容的，我们要了解说他所形容其实都是当时是看为美的，美好的东西或是尊贵的东西啊，拿来形容。那这给我们学习到的是一个对一个人真心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如何去赞美，如何去形容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雅歌一模一样的一个字句来形容，比如说你的脖子像高台，上面有很多盾牌 这个在这个时代不 make sense 嘛，对，当时他们看起来是这个是很美的啊，是一个很好的来，但是啊，一个感情当中呢，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赞美的话语，我们要多多去说赞美的话啊，那个赞美的话呢，如果说的更有诗意的话呢，就更加的美好，更 romantic 一点。那这个雅歌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许多很唯美很漂亮的话来形容彼此，而且是完全是没有是完全没有 reservation 的，就是 go all out， 就是整个就是好好的去赞美他。这个讲的我真的是要跟这个雅歌学一学啊。他说第一章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的，哦，是说她是真的是极美的，哦，然后那个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说我的佳偶怎么样，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哦，然后女的当然也回她一句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那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呢，以前我从小我读这边我都以为是在讲说很美好的事物，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啊，我是谷中的百合花，我觉得哇，这拿这个来形容，就是可能我如果是要去形容一个女孩子，哇，你是沙伦中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其实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他所讲其实是说，因为沙伦是一个海滨平原，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那长花呢不只会长一朵而已，会长一大把，就到处都是花啊。那山谷中只会长一朵百合花吗？也是整片的啊。所以其实这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我是种花中的一朵而已啊，没有什么那个了不起的。那这时候弟兄就要注意了，对，当姐妹就说哎呀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怎么样，百合花在荆棘里。你是百合花没错，剩下都是荆棘啊，是唯独你最美。所以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没有遮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这种方式。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就是苏阿密女子，她那个出去找她的良人找不到，结果因为他晚上跑出去嘛，那晚上有这个巡逻在看守的人，就是半夜有人跑出来，但他当然是会对他做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人，对不对？把他打了。那打了之后，就有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呢，就开始好像就是在旁边唱歌啦，就说那个，这是第八章了，第五啊。对，第五章第八节啊，他们就说那个，我翻一下，他说第九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谁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的良人比谁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这边是那个众人所讲的话，就好像说，哎呀，你的良人有那么好吗？值得你这样子卖命要找他还被打。结果这个新娘最后就回了一大串的话，回一大串的话，然后一直讲到最后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完全是 not ashamed of， 因为我们刚才读的东西都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对不对？我的家我的，但是这边所讲的是跟谁说话的？跟众人说，我的良人是这么一位良人，他的头，第十一节说他的头像怎么样，至今的金子，是无与伦比的，是最高级的了啊。那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形容啊，你要出去说我们家老公的头像至今可是他那时候来讲，就是说用一个很最高的等次来形容他的那个他的良人，那而且是那个 proud of it， make no shame about it。那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这样子的一个看待。我想我可能再花个五分钟，我们就是来看一些经文看哪里需要再解释的。那我今天希望说在 25分的时候呢，我们考试。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今天的考试全部都是填充题。还没讲完，可是还没讲完，可以看书，但是你们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面完成。啊，5分钟，其实不要5分钟，4分钟就够了。啊，因为我估计你们都是读过，而且我们现在翻那么多次，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只有2个选择题而已。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利用我们还剩下时间，我们可以再来 go through 一些地方啊，看看说哪里我们还可以来讲的。哦，
这边
啊，对，我的 slide 真的是不完全，没关系，我们直接来看这个雅各。我们刚才其实第一章看的差不多了，第一章看的差不多，我们就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五节哈，那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为什么她黑呢？因为晒太阳。那因为晒，为什么晒太阳？因为她工作。好，所以感觉好像是她那个是比较阶级是比较低一点的。啊，她虽然黑但是呢却是秀美。如同这个基达的帐篷。基达的帐篷当时就是用黑羊皮做的。所以就说我虽然这么黑但是呢又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华丽的，哇，是黑，却是秀美。好，那个第七节这边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能够那个跟我这个心爱的去追寻他，然后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跟他交往，我不用就是蒙着脸偷偷摸摸的。那希望是说我们。两个人在感情当中呢，希望呢彼此的那个的承认 ，public 的承认。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哦，这边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提的，就是啊，当然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良人就是所罗门王，啊，那其实，在雅歌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哦，对，我的电话。在雅歌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讲说，他其实这边讲的这个歌，也有人在说，他说的是一个牧羊人跟这个女生的一个感情，并不是所罗门。那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就是比较单纯，就是看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之间的这个感情。那无论是不是所罗门，里面的确有讲到说王跟王女。啊，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的基本的理解就可以说，其实，在一段感情里面呢，啊，我们的对方，我们的对象呢，男的就是我们的国王，女的就是我们的王后，他在我们当中这里面呢是属于那个很高的位置，是没有别人能够，没有别的人能够超越的。